中共渗透美联储，白宫记者揭惊人内幕。美国新政策，去美国旅游签证或者需要缴纳最高$15,000的保证金。德国话想减少对中国风电材料的依赖。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今日是8月5日星期二。在节目开始之前，同大家分享一个健康的消息。自从代谢宝和宝气18味推出以后，收到很多用家的正面回馈，他们说健康问题有改善，生活质素都提升了，推介给关心健康的你。想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川普总统表示，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不再被考虑接替鲍威尔担任美联储的主席。川普说，我很喜欢斯科特，但他想留在现在的职位上。川普表示，他正在考虑前美联储理事海文·沃什、白宫首席经济学家海文·哈西特以及另外两个人担任美联储的主席。美联储理事库格勒星期五提出辞职，为川普增加了一个职位空缺。川普在 CNBC 上表示，他所挑选接替库格勒的人将会只担任4个月的职务。川普在星期二在 CNBC 采访中说，我将会很快地挑选人选。川普还表示，他所挑选的美联储理事可能会在明年鲍威尔任期结束之后成为美联储主席的人选。美国保守派记者纳塔尼·温特斯在8月4日发表震撼的报道，指控中共对联邦储备系统展开长达10年的系统性渗透，意图窃取敏感经济数据，操控美国金融命脉，堪称无声的经济战争。根据参议院2022年的报告，美联储内部至少有13名员工涉及与中共勾结，横跨8家地区的储备银行，构成所谓的 P 网络。这些员工涉嫌非法传输数据，秘密接触中共机构，甚至加入千人计划。例如，一名员工在上海遭到中共威胁，交出笔记本电脑的数据。另外，有人向中共央行相关机构泄露机密模型，甚至与中共官方媒体合作，绕过管道联系美方官员。最严重的是，前美联储高级顾问约翰·罗杰斯今年1月被司法部起诉，涉嫌从2013年起向中共情报人员泄密，收取$450,000的报酬，并在中共控制的机构演讲。温特斯揭露，美联储经济学家和复旦、上海、交大等中共机构合作研究，表面是学术交流，实际是情报收集的木马屠城。报道痛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疏忽职守，未能够及时地遏止间谍风险，甚至都未全面禁止与中共的合作。中共目标明确，削弱美元在全球的地位，推升人民币的地位，掌控全球金融。温特斯呼吁美国立即彻查，并且改革美联储，捍卫金融主权。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这场危机呢？美国应该怎样应付中共的渗透？是要立即彻查美联储，切断与中共的学术交流，亦或是采取更加强硬的经济反制？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在星期二，美国股市期货小幅上升，延续之前一个交易日的反弹，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感到忧心。但是因为不少投资者认为美联储可能会在9月减息，这个让股市获得支撑。美国制药巨头辉瑞星期二公布第二季度的财报，公司营收和利润超过分析师的预期，股价在开市之前的交易中一度上升3%。在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就业数据疲弱，川普因此解雇了劳工统计局局长。分析师指出，就业市场降温可能会加速美联储减息。根据 CME 的数据，9月减息的可能性已经升到90%，比一个星期前的63%大幅提高。美元指数回升，收复99的关口，报99.01，升幅是0.26%。现货黄金价格在昨日大幅反弹之后回落，跌0.51%，报$3,356。比特币继续维持在$115,000。 美国川普政府推出新措施，针对部分去美国旅游和商务签证的申请人，实施高达$15,000的保证金政策。这项试点计划将会在8月20日正式生效，引发全球关注。根据美国国务院在8月3日公布的临时最终规则，来自签证预期居留率高的国家或者是参与投资入籍计划的国家的 B1、B2 签证申请人可能需要缴纳最高$15,000的保证金。这项为期一年的试点计划主要是确保游客按时离境，同时作为外交手段，促使相关国家改善身份验证，减少预期滞留。适用国家名单将会在计划生效之前15日公布，预计在2026年8月5日结束。领事馆官员将会根据申请人的情况，决定是否需要缴纳保证金以及具体的金额。申请人需要在面试之后30日之内，透过美国财政部网站 PayGov 填写表格缴纳，否则可能需要重新面试。保证金将会存入由国土安全部管理的专门户口，申请人如果按时离境可以获得退款。不过缴纳保证金并不能够保证签证获批，申请人仍然需要符合资格要求，如果被拒签，保证金将会退还。特殊情况之下，如果美国政府雇员或者是紧急人道需求，领事馆官员可以申请豁免保证金，但是审批严格，这项新政策可能影响数以万计的旅游和商务旅客。德国政府在星期二宣布一项新计划，到2035年实现主要用在海上风力涡轮机的关键零件的多样化采购，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是德国去风险政策的一部分，目的是应对和中共的地缘政治紧张和能源安全的风险。德国经济和能源部指出，目前几乎所有用于风电机组的永磁体都是来自中共，而这些永磁体需要使用稀土材料，中共亦是主要的供应来源。中共提供了 90% 的永磁体，不单止用在风电，还用在电动汽车、机械制造和军事工业。该部门表示，德国需要稳定有多元的供应链，尤其是对于能源转型所需要的重要技术。路透社报道指，德国希望到2030年将它的海上风力发电能力增加两倍到30吉瓦。能源部中表示，该部门支持产业多元化的措施，包括促进外商投资、设立原材料基金、开展能源研究，以及支持澳洲、日本等友好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欧盟政令工业法的设计诉求将会被纳入后续进程。三藩市联储银行主席马利戴利在8月4日表示，随着美国就业市场放缓、通胀压力减退，美联储减息的时机正快速地逼近。如果经济数据持续恶化，今年减息次数可能超过两次。戴利指出，美国劳工部最新的数据显示，7月只有新增73,000个就业岗位，前两个月的数据亦都大幅下调至33,000，显示就业市场明显降温。虽然7月失业率只是微升到 4.2%， 但他警告说，如果疲弱趋势持续，对经济将会不利。他强调，美联储上个星期决定维持利率在 4.25%-5%， 但如果劳动市场进一步恶化，他对维持高利率的信心将会动摇。对于市场关注的9月和12月减息的可能性，戴利表示，美联储6月预测今年将会减息两次，每次25个基点，不过具体时机取决于即将发表的就业和通胀数据。他认为，如果通胀不反弹，而且就业市场疲弱，美联储需要准备更多次的减息。他同时警告，如果因为担心关税引发通胀而延迟减息，美联储可能会错过最佳的时机。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关税推高整体物价。利率期货市场显示，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在9月减息一码的机率超过 80%， 12月再减息一码的机率超过1/3。 欧盟官员在5号表示，美国对欧盟商品征收的 15% 关税是全包式，涵盖最惠国税率，适用于除了钢铁、铝之外的所有商品，包括汽车和零件，而且无需配额制。药品和半导体目前免税，但是未来如果因为调查上调，关税亦都不会超过 15%。 7月27号，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和川普达成协议，将大多数的欧盟商品关税从 30% 降到 15%， 大幅减轻汽车业的压力，保障大约1300万从业人员的生计。此外，欧盟承诺三年之内向美国采购7500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石油和核燃料，取代俄罗斯的能源，并加码6000亿美元投资和几千亿的军事装备采购。德国财政部长科林贝尔日前在华盛顿会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之前，直批欧盟在谈判中对美国过于软弱，呼吁欧洲必须变得更加强大，才能够更有信心和美国对话，而不是一味地妥协。科林贝尔强调，企业需要贸易政策的明朗性，敦促迅速化解美欧贸易争端。除了关税之外，他和贝森特还将讨论应付中国廉价商品涌入，以及美国将会接任2026年 G20 的轮值主席国等议题。他表示，德国期待和美国紧密合作，坦诚面对挑战，寻求共同解决方案。金融时报在8月4号报道，中共央行主管媒体披露，国家税务总局正在加强对个人境外收入的监管，明确要求境外股票交易所得必须申报并缴纳个人所得税，税率高达20%，震惊投资市场。报道显示，中共税务部门频繁追查追纳税人补交境外所得的税款，依据他的严苛税法，境外股票交易所得需要按照20%的税率逐年申报，没有任何的免税空间。虽然允许年度盈亏相抵，但是禁止跨年抵扣，计算繁琐，摆明要榨干投资者的血汗钱。山东一个居民张某被大数据锁定，补缴税款和滞纳金一共是1263800元，手段狠辣。中国已经同全球150多个国家通过 CRS 机制交换金融账户资讯，税务部门可以轻易掌握境外的股息、利息等数据，监管力度空前。中共透过同150多个国家的 CRS 机制窥探境外金融账户，股息、利息无处遁形，监管如数码极权。同时，8月1号，中共财政部宣布，自8月8号起，对新发国债、地方债和金融债券利息收入征收增值税，恐怕会推高融资成本，重创经济。专家分析说，免税存量债券可以稳定市场，但是难掩中共财政枯竭的真相。中共借税收之名掠夺民众财富，投资者信心恐怕下滑，显示他在经济压力之下不择手段榨取财源，全球投资者需要警惕。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